第二堂我们要想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有没有造成我们家人的关系的问题啊？啊，这个爸爸妈妈、老大、老二，由于这样子，因为各怀鬼胎嘛，各有打算，会不会就造成家里面就是很多困难？看起来，由这一章看起来也真的是这样，每一个人都付蛮惨重的代价哈。那这是一首歌哈，爱我们的家。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力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力爱我们的家。啊，各自盖来。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主，家就不孤独。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力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力爱我们的家。好，这个不算圣诗啦，不过里面有把基督教的某一些信仰，像饶恕啊，像付出啊，齁，就放进去。那这种歌呢，一般他们叫做类似像那个民歌，就是有一点接近流行歌啊，一般人就不会那么紧张啊，这基督教的歌齁，因为他那个宗教术语几乎是被包掉，可是那个想要表达的基督教的精神，他就把它融到那里面，就好像那个禅宗的北灵溪哈，哎，你看不到很重，可是他那个还有说雅合花救我们，他把雅合花还丢出来，这个都没有，好像一般的人都会喜欢这样的歌哈，这种我们叫做福音寓公的歌哈，就是一个人跟主耶稣的关系，要把它分成几个阶段，有的人是因为过去曾经被基督徒骗过，或是欺负过，所以他对基督教的印象是很负面，是很糟糕的。那这种人你要跟他传福音是很难，因为他受过伤，那就需要比较多寓公，就是这样的一个不着痕迹的，这样跟他交朋友什么什么，以后再碰到他真的有困难的时候，你让他感觉到基督徒其实也有伤害人的，也有帮助人的，他能够跳出以前的伤害，他才有可能再重新考虑要不要这个强调爱的宗教，或是所谓这个耶稣。好，所以这种歌就是属于我们叫做寓公的部分。那像我那时候念医学院的时候，我们愿意到乡下去也是这样想，就是说如果你先让病人觉得说叫做美国的病院，就是基督教医院跟别的医院不一样，不是什么，就是那个态度，包括欧巴桑啊，包括药剂师，包括护士小姐、助理护士、工友，就是对病人跟家属就是比较友善，其他都不要做，你只要让他们觉得说给就友善哈，其实人家对基督教的观感就被影响了。那我们开始，我去恒春那时候，我们的目标也是，就是说你传教不是抓一个人，你得信耶稣，你得悔改，你犯罪，不是，而是让他，我们叫潜移默化吧，就让他感受到那个爱，基督徒足好的，这间美国病足好的哈，那个时候你就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其实跟大家一样，我们也是很自私的，我们是因为被耶稣基督爱改变，否则的话
你会把称赞都放到你自己身上，这个叫偷上帝的荣耀哈。就是说，一个北医郎就会，台大医院很好，还是什么也很好哈，但是你就没有把这个人机会带到上帝的面前。你先要表现出好，然后再告诉他们，其实我的好是有来源的，那个来源是耶稣哈。所以这两个动作都要做。你表现不好，你讲耶稣，人不会信道理啦，对不对？你弄的那个样子，你讲的太好，那是你讲的啦，哦。所以我讲过，传福音必须要他的脚中先加美。可是脚中加美，人家会说你的脚真水，你的鞋也真水，不会想到耶稣啊。所以最后你还是要人，当人家问你的时候，你会跟人家讲你心中长存盼望的缘由。我今天是这个样子，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你愿意讲你的故事的时候，才有机会把它带到耶稣的面前啊。那这个义工的部分在，在艺术方面，我觉得应该是很值得投资了啊，特别是卡通哦，因为卡通是很讨好。那我在恒春当院长的时候，我就做过一个实验，因为病人呢来看病呢有三长两短。这个三长呢，就是这个挂号时间很长，然后等看病时间很长，等拿药时间也很长，所以就要在那边等哈，因为医生就一个嘛，就要等哈。两短就是医生看你的时间很短，然后收钱的时间很短，因为马上就要收走哈。所以每个人到医院都是不管有没没病，都变成三长两短了哈。那你怎么利用那个长的时间呢？因为他跑不掉，因为他照以前叫到他不知道嘛，不然要拿，那就蹲在那边等嘛。所以你就要比如说放音乐，哦，放柔性音乐，因为他在那边呢，就是听一些音乐，哦，所以很多医院开始就有这种放音乐的服务，哦，他也跑不掉嘛，那会听不可，哦，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就放一些文字资料在那边，他无聊嘛，他就不帮看，哦，报纸啊杂志啊什么啊，这个就很重要，就是你放在那边他不看，你不能强迫他看啊，你只能是引诱他看哈，就是让他在那边。那我们就放了很多东西，有那个什么宇宙光啊，什么什么东西放了很多。嘿，最后一年以后，我们就把放在那边的杂志拿回来。我们不露营，我们不看人家拿的频率，我们就要看放在那边的书呢，哪一本呢破掉。那个书如果还是新的，那个就是没有人看的。如果书的皮已经有点卷起来，那是有人看的。如果皮都掉了，或是里面的叶都被撕掉，那表示那个很棒。他还想拿回去看，所以他就偷偷的撕起来带回去看。结果第一名的就是漫画。我在恒春当医生的时候，这个就很简单观察嘛，就是你稍微研究一下，我就一直讲说，你们当中如果有艺术天分哦，应该画漫画，画什么？画福音义工漫画，不是直接画基督教的故事，是把它变成什么猴子啊，什么小金鱼啊。小叮当啊，哈，可是就把基督教的那个精神，就好像这首歌一样，就把它无形中融进去。你会赚钱，因为很多妈妈会喜欢，因为这里面都是走励志、生命教育的东西嘛，哈。可是对我们来讲，那个是义工，哦，是可以把福音无形中就融进去的。所以，如果你们当中有你的孩子刚好对这个有兴趣，或是动画，哦，或是什么电脑，现在很多电脑那个嘛，哈，应该给他们一个这样的挑战。或是鼓励，那个真的会赚钱，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说教孩子做事不如教孩子做人，所有的学校所有的政府都认为说这个生命教育比专科教育还重要，你不要做人也要做代志也害人啊，知道吗？因为他那个心没有被改变，所以不管信不信教，好像大家都认为这个很重要，就是为人处事的道理，那你就把基督教讲的那个正面的那些东西就弄成好像生命教育的，而且是用漫画的方式哈，哦，是这首歌有一点感触，哦，就是说你怎么样出去了哈，哦。那这个就回答刚才那个 Jimmy 他问的问题，他说这个美国人来哈，哦，就是先给面粉啦哈，哦，或是给衣服啦，给卡片啦，哦，我的印象大概是这三样东西啦哈，哦，啊这个有没有问题哈，哦？那基本上。对台湾人来讲，没有一个会认为这个是不好的，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就是需要衣服、需要面粉、需要卡片。我还记得那个一张卡片，人家是已经寄过的哈，那个可是我像宝贝啊，你细啊，那个会闪，有亮片。台湾没有那种卡片，而且制造很精细。 我那好像宝贝一样哦，我夹底下车来这样的哈。啊，其实是人家早就寄过不要的，人家就是收完给你。可是对当时的我来讲，印象很深刻。面粉我们很长时间是靠吃那个面疙瘩，就是拿那个面粉。我的内裤就是那个有美国国旗的嘛，所以不只是还可以吃，还可以穿呢。因为那时候没有钱买内裤啊，我就是这样子，就是妈妈就拿那个米粉碟啊，就弄一弄，就穿起来了。屁股里面是中美什么，我还记得那。这样子讲哈，那个是台湾当时的需要，美国人知道台湾有这个需要，他们就用爱心过来，这个绝对在伦理上什么都没有问题。可是他有一个另外的目标，他因为台湾人不是只有没有东西吃，台湾人也没有耶稣的爱，没有机会去听到这个消息。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了解，基督教不是要叫你去害人，是要叫你去原谅别人啊，这样应该也是好的。可是因为台湾人有台湾的宗教嘛，所以要他一下就接受是不容易的，所以就应该要先打好关系啊，弄好、哦、然后让他们对基督教的印象比较好，以后将来才有机会。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愚公的话，在道德上应该没有争议啦。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后来有一些宣教士就急功近利，就是把这两个我给你好处你就来信教呢，太紧的拉在一起，不给对方一个时空。我讲过上帝是可以给你时空等你，对不对？等你决定，他不给，因为他要业绩报告。宣教士啊有业绩压力，因为他拿人家奉献的钱，人家说啊你去要怎么啊你几个受洗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讲过，就是帮上帝的道忙了啦，对不对？他是好意啊，就说传福音没有什么不对嘛、哦、所以在医院就这样讲嘛，如果你坐在这边，我们来派一个牧师来布道，你听了十分钟，你的药就减免多少钱，就这样子啊。或是你挂号你就可以先看，或是怎么样啊，带来很多问题。因为看病有看病的公益问题，看病有看病秩序问题。可是他是把信教跟看病病人看病这个咬得太紧了，我觉得问题就出在那里了啊。问题就出在说你没有考虑到你这样做你犯了伦理上的一些规矩啊。你会说我是为了传教啊，我有让他们早一点信主啊，我会用这个来欺骗自己还是说服自己？这个就是我在谈那个时候，刚好你问那个，我讲有关系的。所以那个问题我们说那个没有问题，但是也有问题，要看你怎么处理的时候会决定会不会有问题。其实我们在家里，你是家里第一个信耶稣的人也是一样，你说要跟家人传福音，你可以，我说你可以跟上帝祷告什么，不是让他赶快信主，而是让我赶快改变。我当时说你就祷告自己啊，说上帝你让我被耶稣的爱改变到一个程度，我全家的人都很羡慕当基督徒。在那种情况下你要带他们来就很容易，因为他是要问你说我要怎么信，像你这样去教我以后，我、哦、又乖又认真又有爱心又什么，我很羡慕啊，我多么渴望我也跟你一样、哦、这个就是那个脚中了、啊、知道我说吗、哦、那个义工你那个做得够好的时候，其实带人来是他会拜托你说哎，您告回规定那百我可以去吗？我们这一次受洗班有人就啊，我不受洗我可以去听吗？那就代表说他已经预备好。我后来就决定说不受洗的可以听，对不对、啊、很多听的就受洗啦，因为他有一些问题嘛，他不受洗可是他想听，代表他就是在那边想要信可是又有问题的情况下啊，刚好我讲课刚好有解的那个，知道吗？给套回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传福音是好的，或是我们知道上帝的，像雅各的个案，就是说上帝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哦、有一点不安吧。可是上帝这样的意思，那你不应该用上帝不喜欢的方法或是不合理的方法为了达到那个目的。传福音也是一样是好的，但是你要小心不要剥夺对方的选择权，还是就是上帝都很尊重的，你就不要去英文叫 manipulation 去操控，那个操控给人家的感觉就很不舒服哦，原来你是在操作哦，你把我当什么哦，可以人可以给你这样弄嘛哦，你不要你就尊重他等他。所以有一句话说爱就要等待，你听过吗？哦， 你再怎么样要对方自己情愿，这是雅各书一直强调，所以这个如果有注意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了哈。好，我们来回来看我们的我们讲到27章第10节的讲义哈。利百加要雅各在这个哥哥回家以前抢先把他烤好的这个回山羊的这个肥类哈送去给以撒吃，然后让以撒误以为是以扫，就是骗他了哈，然后就把这个传承的长子的祝福就因为被误导嘛就给雅各。好，后面我就括号说利百加可能拿着怀孕时耶和华的预言来当借口，这个刚才我花了很多时间解释这个。那接下来就是说还有这个是老大自己已经发誓要给老二的，他可以用这个来当借口，就算老大已经发誓卖给老二你也不应该用骗的来拿到。换句话讲，我们常常会以对方的错误做自己错误是合理的借口，这是第二个借口，这个叫做以恶报恶。最常看到夫妻的吵架，以前给他骂啦，啊，其实你正在骂他嘛，啊，你哪里敢骂？啊，以前给他骂啊，啊，所以因为对方先做一个不对的事情，所以你就用对方那个不对的事情来对付他，这个就是被恶同化。好像这个礼拜我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哈，就是被同化，不知不觉哦，而且你还骂得头头是道，觉得自己很有道理，这很奇怪，就是、他先好像我就对了。这是很容易，魔鬼用这一招是很厉害的哈、哦。那就是他老大已经卖了啊，所以他不应该得到祝福啊，他错在先嘛，对不对？他为了一碗红豆汤，而且他还花式，那个老二还要他花式，他还花式嘞，对不对？哦，所以花式就是在神的面前哦。哎，高雄好像有一个人也花过式，然后后来他最高票嘛，听说。他也去花市啊，可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好像不太对，那个神明好像不太灵光，不然应该不会这样。好，那所以以扫有错没有错，他轻视长子的名分，他那个 marshmallow test fail， 记得我上次给你们看那个电影吗？那个软糖，那个棉花软糖啊，那个幼稚园就在那边看看几分钟，不吞下去的就2块，有没有？啊、那个真的是我讲过，那个真的是已经好几1970几年到现在、哦、已经人家再怎么实验都证实，所以可见那个节制力是一个人格成功将来成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不会、被你的那个欲望就马上主宰你，那个你有你一个目标，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你有没有为了更美好的将来而愿意牺牲现在的快乐，这样的能力有没有？有的话你就容易成功，因为你人生是有一个目标的，而且你愿意付代价来得到那个目标，这个是那个 marshmallow test 一个很简单的 marshmallow test 所想要表达的。虽然那个实验很简单，可是我觉得他所要研究的那个是一个很深刻的人性的那个，就是 desire、哦、欲望跟理想或是现实跟理想之间的冲突来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抉择，其实那个也是你的选择，不是吗？上帝给你的自由。好，那么这些选择呢就慢慢的会影响你的习惯，我讲过，因为你决定说先送再喝，我就吃了管他的，2颗是以后的事，我不知道会不会来，这一颗至少我放到嘴巴就吃了就好了。可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慢慢的以后你在别的事情上面你也会用同样的 pattern， 那这个就变成你的习惯，后来就变成你的人格，你这个人就是动不掉、哦、只要是舒服的事情你就不管一切，变成这样的人后来就变成你的命运，你就很多事情你就没有办法成功了，因为你在这里你自己把它切断了。所以他们说命运其实不是宿命，是自己宿出来的哈。啊，从哪里开始？从那个第一次的抉择，然后一再的抉择，就慢慢慢慢变成你的整个一个 pattern 哈，一个模式啊。那， 他们说在这个过程呢会有一个 critical point， 会有一个要紧的点，因为在那个点之后呢就是叫做 point of no return。 换句话讲，这个东西是一个 slipping slope， 是一个那个斜坡、哦啊、开始我只是这样，我其实我也可以不吃啦，我也可以吃啦，开始那个软糖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慢慢的变成一个习惯以后，到后来就变成是你不可能做另外一个选择。那过了那一点以后，你就是变成命运的啦。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如果你要解决你这个问题，你必须要在没有过那个之前你要做决定回头，过了以后回头没有了啊。在医生也有这样，就是说 vital sign， 我们在 ICU、哦、在开刀房一样，他的心脏他有什么，到了某个以后医生说不用救啊，因为救不回来了，到那里就是一定会走的啦、哦、一样生命的现象都有一个那个 critical point。 那等一下那个老大他打了猎回来，爸爸打回来了，然后就发现爸爸不止把老大的给他，全部都给那个老二的用，哇他大哭啊，他大哭，可是爸爸说已经没有办法了。那他们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上帝等我们，上帝的旨意里面给我们一个自由，然后你做错了，上帝再给你一次第二次的机会叫恩子，对不对？给你再一次选择，然后呢要记得这个不是永远在的，因为你一再的选择不要的时候，到后来你要选择要已经不可能了，那个就是过那个 critical point 的时候救恩就再也没有了、啊、那个说法就叫做 habituation， 这个是我们用神经医学的说法哈。Habituation， 习惯化，应该叫成习吧，变成一个习惯。圣经是这样讲哦，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哦，或是他们既然尝到天恩的滋味，又决定故意的否认他的时候，他说悔改的迹再没有了。这些话是我不喜欢念的，就是好像是不能回头的，就是你到了那个 critical point， 就是 irreversible， 我们叫 irreversible， 不可逆。在人就是说脑波如果 flat， 就是 irreversible， 这个是现在死亡的定义，就是他过了那个 critical point 哈。那我们的灵命似乎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如果是过了那个就完蛋。那我们怎么样在还没有到那个之前，及时的改变？这个就是说那个趁着、探机会、哦、那某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这个以扫他要悔改，不要等到爸爸已经弄了以后他才大哭、哦、不可能的，这个已经不可逆了，已经到那个现象。那耶稣常常讲这样的，他说趁着白天就要做工，因为晚上一来就不能做工了，因为那时候没有台电，所以晚上就看不到，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你可以做工是还有太阳光的时候，就是你的决定还没有习惯化，你还有自由的时候。自由是很奇怪的礼物，你不用你就自由，但是你就等于也没有自由，因为你没有用，你不决定你就还自由，你一决定你就出卖你的自由。比如说一个男孩子如果都没有跟任何一个女孩子交往的时候，他要跟谁结婚是绝对的自由，因为他没有跟任何人有瓜葛嘛，对不对？他如果为了保持他那个 单身贵族的身份，他就不跟任何女孩子交往的话，他一直都是自由的。可是他那个自由是空的，因为他从来没有使用他的自由，他没有跟任何女孩子，所以他一生也就没有结婚了。他说我为了保持跟任何人结婚的这个机会，所以我就不跟任何人交往，结果他就失去跟任何人结婚的机会了。就是自由不用就等于是没有自由，自由要用的时候才是自由，可是自由用了以后你就丧失你这个自由，因为你已经跟一个女孩子结婚，你就不能再跟别的人结婚了。所以自由是很奇怪的东西，不用也没有自由，用了也没有自由。所以你不要以为自由是太好玩，是不太好玩的东西。那我们在一般的决定里面，我们开始做决定的时候，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可能还有某种自由，可是慢慢慢慢它就会硬化，就是那个到以后就回不来。所以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就是刚硬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看我在哪里有这个东西哈。好，等一下我看到再跟你们讲哈。这个是关于那个point of no return。好，那或是还有一个理由哈。利百加有三个借口，第一个是怀孕的时候上帝已经表示意见，我是帮上帝的忙。第二，以扫错误在先，他已经出卖了，所以我是让以扫那件事情就是完成，就是他不应该，他已经卖给老二，他就不应该再用这种私底下的话跟爸爸按摩，把这个已经卖掉的又好像抢回来，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应该要把这个拦阻哦，就是用以扫的不对来解释自己的不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就是不只是那个红豆汤，他连娶老婆都不能等到去迦南地以外的地方讨老婆，因为我的老公就是很乖，等他爸爸很老的时候什么都不注意，就注意说我这个孩子不可以讨迦南人的女孩子当老婆，因为我是被上帝祝福的，我这个要传给我的孩子，这个信仰万一他娶了一个异教的女孩子的话，这个信仰会出问题，那上帝给我的祝福就会完蛋，这个家族这个祝福就会断在我的孩子，所以这个孩子的婚姻就变成非常重要。所以亚伯拉罕最老的时候最后做了一件事情，叫他的老仆人用手放在他的大腿下面发誓，就是说你绝对不可以把我这个儿子讨一个当地的女孩子。啊，这个以撒可能是内向还是怎么样哦，就是不会交女朋友哦，所以没了哈，这个老头子很老了，就很担心嘛。但是又跟他说，你也不可以把我这个儿子带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我是上帝很辛苦把我从别的地方带到这里来，他要在这边，可是不能在这边结婚，怎么办呢？你帮我到那个地方去找一个女孩子，他愿意过来的，把他带过来，在这里结婚，只有这个是可行的。那老仆人说，哇，这个困难啊哈，那你不能在这边结婚，那我把你儿子带那边，至少要给人家看看一个样子嘛，你。也没有照相馆，也没有相片，也没有 video， 然后你就用嘴巴讲天花乱坠，人家哪有一个女孩子就那么简单嫁给你？他爸爸也知道有困难，可是他说没关系啦，万一这样就算了，你就没有责任了，你只负责去找就是了。啊，说不定上帝如果真的要祝福我的话，就很不可能啊，结果真的找到利百加，你惊死了对吧？吼，就看人家十只骆驼，他就嫁了啊。哦，他是骆驼啊，带了很多礼物啊，吼，然后。都没有看到，没有约会，都完全就是听这个老仆人这样天花乱坠，这个老媒人啊讲几句话，他说我要给他哥哥说再等一下吧，我们再打听一下，不用了，现在就去。哦，这个好厉害，没办法，他哥哥要想办法争取一些时空啊，再考虑一下，都没有，他说我就去了。那个李百家哦，很勇敢呐，哦，他有他的优点呐，但是这个人就是他要做什么，就是有一点就是干哈，不管你。在这里也是一样哦，所以呢，他的这个老大居然没有他们的同意，就跟两个当地的女人结婚，你看不得了。都不准恁老爸是吼哦，迢迢千里才讨一个老婆回来哦，啊，你就这随便就在这里等，而且都是拜异教徒的，啊，进来家里面呢，又惹得爸爸妈妈不高兴。这个真的是很糟糕哦，所以呢，这个绝对不可以让他去继承这个上帝的祝福，因为 噶这代都会登起啊啦，因为他已经他的生活他的各方面就是红豆汤就可以出卖长子，然后要结婚就不管，你看都不在意这个事，因为那个很麻烦嘛，就当地就找一个结婚就好了，很比较方便。Marshmallow test 第二次失败，第一次是红豆汤，第二次在结婚的上面，他的阿公很在意的事情，他根本不考虑，所以他的婚姻可能也会成为利百家一个借口，就说他这样的人，你把这个祝福给他，等于偷贼嘛，对不对？一定会毁在他这一代，所以不如还是给雅各，雅各比较乖。你看到现在都还没有跟这些外邦的女孩子交往哈，这个还有机会。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些利百家可能拿来，我再讲一遍，借口都是对的，但是呢，就不能拿这个来作为他做错误行为的理由，所以我再把它称作借口哈。好，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这个不对，那这个是我写错了，我还要再改哈。那个正确的是这样哦，正确的是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吗？保罗说断乎不可，哦，应该不是罗马说，我打错了哈，我下次再给你们。就是说，有人以为为了要做到一个善，我可以不择手段，所以我作恶没有关系，只要最后是善就好，就是我所谓的那个结果论哈。那个 utilitarian mean ends can justify the means， 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啦，那利百家可能是有这样的逻辑，所以我这里写说手段跟目的的伦理议题哈。啊，三章八节，好，你把它转过来，有人马上找到这个厉害的，感谢主啊。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这等人该死哈，但是定罪是该当的。这个就是 utilitarian 的一个逻辑啦，就是恶也没关系，只要最后是成善就好了啦。最后是好的，那就不管过程了哈。好，所以你们大家改一下哈，谢谢。倒过来了哈，打错了。好，那这个。雅各不是说如果被爸爸发现就被咒诅吗？妈妈说咒诅在我身上，那可是雅各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就是那个毛毛，所以妈妈就进一步处理哈。那27章11节，好，就是说哥哥是有毛，我是光光的。好，再来，倘若爸爸摸的，那就是我是骗人的，那我就糟糕了，得不到祝福反而咒诅。所以他还是结果论，你看到吗？就是说结果不好，那就是不好了。好，接下来13节，妈妈说咒诅归我，你去拿来。好，14节，那他就拿来了，他就妈妈就马上做了。15节，好，这个开始又伪装。问题在这边，老大已经结婚了，对不对？就算住在家里，照理说老大的礼服应该是由他老婆管的，怎么妈妈还存了一套老大的礼服呢？啊，这里这个是礼服啊，哦，这是参加正式晚宴的穿的正式的礼服啊。他说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家里所存哦，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穿上。你知道这个要做什么事情吗？因为那件衣服是老大一直在穿的衣服，所以有老大的体臭，这样懂吗？那爸爸吼，眼睛不清楚啊，手还摸得到，啊，皮啊哥也皮啊，所以这个老妈子其实早就有规划，连那个体臭都考虑到了吼。然后还给他弄那个口弄，那个老大最常用的香水哈，后面都老爸爸就闻到香水，又闻到老大特别的味道，就说哎呀，这个是老大了哈。所以最后这个爸爸是被味道骗了，他开始很怀疑哦，因为声音也不对， 这个爸爸很聪明啊，虽然是眼睛看不清楚，他还是一直在想说怪怪怪怪、啊、摸起来毛，可是我觉得羊毛跟人毛应该不太一样嘛，哦，他可能老道也糊涂了哈、哦，就是没有注意到羊皮跟人皮也不太一样啊哈、哦，是有毛没有错，可是那个是羊毛啊，有没有一种羊毛跟人毛很像？我不知道哈、哦。好，他这个衣服给他穿上，所以呢，嗅觉再来。好，你看山高皮哈、哦、包在雅各的手上，景象的光滑处。那这里有人就怀疑说，这个其实应该要很多时间预备，不会那么快做好那个手套跟颈套哈。哦要做得很好呢，要很 fit 的、哦、那个要很有技巧，好，很懂的。所以这个所有的炸漆的预备都好了哈、哦，他考虑到所有，要忘记声音没有叫他去练那个变声术了哈、哦，所以这一点差一点被抓包哈、哦。再来，好，美味弄好了，还加上饼哈、哦，这有甜点了哈、哦，那个猪皮肋丸还有甜点哈、哦，应该很高兴哈、哦，应该还有酒哈、哦，就给雅各，好，赶快去。十八节，雅各就去了，说：“爸，侬，我伫家，阿弟想，你是谁啊？”好，再来。雅各说：“好，开始了。”雅各开始欺骗，这样讲对吗？你看他怎么骗？讲：“我是老大以扫，我照你吩咐的去做，来吃，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所以他就把爸爸跟老大交代的他就念一遍哈、哦。他这里骗爸爸几个事情。第一个他身份不对，对不对？这个叫做 ID theft、哎。这个网络最厉害的偷人家的那个身份有没有、哦、现在这个最难的、哦、就是你小心你的网络的东西，就你那个密码跟你的账号被偷了以后你就糟糕了、哦、钱都把你拿光了都不知道、哦、这个他就是偷老大的身份。这是大罪啊 ，ID theft， 偷，盗用老大身份证，哦、他说我是老大。第二个，我照你所吩咐的，他爸爸没有吩咐他，他爸爸是吩咐老大，哦、这个是第二个骗、哦，爸爸没有跟他讲，爸爸是跟老大讲，哦，就行了，是我的野味，这个不是野味，这个是家味，哦、这第三个骗，哦，给我祝福，所以你看看哦，他们说哈、哦。C.S. Lewis 讲过一句话，你看这个对不对？他说 ，A little pregnancy is a pregnancy. Pregnancy 就是怀孕哈，一个小小的肚子，就是一个小小的怀孕，它就是怀孕，不是因为小小的怀孕就不是怀孕，而且这个怀孕会长大，所以你有偷吃，啊说。啊，月经没有来了，你就不要有说现在看不出来没有关系，哎，几个月就看出来了。罪常常有这个特点，罪就是罪，不要以为小罪就不是罪。A little pregnancy is a pregnancy 哈、哦，小小的怀孕就是怀孕，你不要用小来说啊，那个只是随便讲一句什么没有关系，哎，有关系，因为它会长大，而且越长越大。一个谎常常要十个谎来帮助他，否则会被抓包。那十个谎就是要一百个谎来保护他，所以后来就变成天王地楼，就你就被罩住了，你就逃不掉了哈。所以雅各就掉到这个问题，这个说谎话的困扰就在这边。好，二十节，好，爸爸开始来问了哈。爸爸就问这个老二说：“诶，啊那也这么紧啊？”当然快啊，不晓得老大什么时候回来，弄好了赶快就送去。我觉得时间不对、哦、我的感觉太快了吧，你去打猎然后回来再煮再拿过来、哦、时间，因为他没有去打猎他马上煮啊、哦、你看这个最可怕的来了，耶和华你的神给我遇见好机会，可怕在哪里？把性命都请出来。高雄不是一个人也是这样吗？你们叫出来，我敢在神明面前讲，所以你相信我，可怕不可怕？开始说啊，我是老大哈、哦，偷老大身份啊，啊，我去打野味啊，那个味道骗一下，那是小谎嘛，这个很可怕、啊，拿神来美化自己的自私的动机， 你不要以为雅各很坏，热心的基督徒常常做同样的事情，越热心越会这样。他会说，上帝感动我，上帝感动我。有一个牧师，他一直觉得教会人太多，应该要建堂，要建堂。可是小会有不同的意见，这个牧师有一天小会就说，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上帝在梦里面跟我说，我们在哪一个城有一个店里面要卖，那个很便宜，那个买起来我们就有多少主日学教室，有什么我们的会友有能力买，因为现在他是被划拍，可以，我们能力可以。昨天晚上上帝跟我说，那是我给你的机会，要去划拍把它买下来。好，如果你是小会员，你要怎么办？上帝已经跟牧师说了，而且真的是有一个电影院，而且是很棒，他破产了，所以划拍很便宜，而且教会的人数是够，现在坐不下了，情况也需要也有，再加上说上帝昨天晚上跟我说，在梦里面跟我说，结果小会就不敢造次，对不对？耶和华名字都出来了嘛，那以撒还能怀疑吗？你的神呢？对不对？你的神呢？祝福我，所以我这么快。他为了达到目的，他把神都挑出来。我想那个牧师也不是坏，他为了要让大家赶快把这个礼拜堂盖起来。可是小会员就心里面就毛毛的啊。你知道后来怎么样吗？小会不敢反对啊，就说 OK 啊，既然上帝已经给牧师这样的哦，因为牧师是我们的属灵领袖嘛，上帝跟他讲这个很自然嘛，对不对？在圣经里面常常有上帝半夜跟人家讲话的啊，对不对？那看起来不是坏事啊，真的是很划算，那么大的电影院哦，才那么少的钱，而且我们也有能力啊，就同意的。可是问题，奉献不是小会啊，奉献是全教会的会友都要奉献啊。结果同意了以后，一公告，下个礼拜会有剩下一半，在下个礼拜剩下四分之一，会有可以用脚投票啊，要不要盖礼拜堂是小会员可以决定，可是要不要奉献是会有可以决定。所以后来牧师就说，那我们不能了，因为会有剩下四分之一，本来以为大家有能力，因为要根据会有的人数嘛。你知道那时候我们要盖礼拜堂，我有这个害怕，知道吗？所以你有没有听过我说上帝跟我说要盖礼拜堂？没有，我说我要等到大家都感觉上帝要盖礼拜堂，你知道不同吗？对不对？大家心里面都觉得说是的，要盖了，那才盖。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那个长执会一直跟我说，都等你等来年了，你回来就要盖了啦。我说后来就闻到味道不对啊，好像有还他灰笔啊。那我说不可以啊，这个时候硬弄的话哦，我会做不久的。我好不容易从美国回来，我还不想那么短就走路啊，我想做久一点啊。所以我坚持说，如果你们这时候要盖，我就不回来。我在美国我不回来，我不安呐。啊，我也不会去祷告上帝啊，你启示给我哦，让我知道到底这个时候要不要盖。我也不做这个祷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上帝要启示给所有的人，这样的话就不是有水来用上帝的名字来左右大家。你讲我意思吗？我是这样想的，我是这样做的，一直等到我觉得说哎，大家都这样，我才说好，我们到和会。所以也没有说小会要改，就是说我们提到和会，而且和会我还说不可以用三分之二，一般是过半数，一般说三分之二就 majority 就已经很好了嘛，吼，我说要四分之三，我就担心了，会走人了，对不对？要靠大家奉献的啊，结果真的走人了。我们走了不到一半，可是走了40%，知道吗？我都没有讲上帝说什么什么，就是大家和会通过啊，就好啊，来盖啊，吼，还是走人了。所以这种很大的事情，吼，像结婚啊、买房子啊，哈，特别基督徒热心的基督徒都会祷告说：“上帝啊， 你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是好的啦。但是有时候就是他自己的意思跟上帝的意思有时候就混着，然后就说上帝的意思是这样，那所以就这样啊，问题就来了。因为这个很明显的是骗的嘛，那耶和华不可能参与在这里面嘛，这个个案是很清楚啦。在我们自己的时候有时候就不清楚，因为那是你晚上睡觉做梦，还是说你主观的希望哈，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这一类的东西，有时候就在伦理上就会混杂。我只是要表达说我们要很小心，这个犯了十戒的第三戒。第三戒是什么？懒散，懒散，随便，中文说妄称，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耶和华的名很好用，我们有时候就随便用，就好像台湾人到庙里去斩鸡头一样，神明很好用，拜神的人一敢去斩神明，人家讲一定是真的，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用神明来遮盖自己的谎言，这是最糟糕。不是只有拜拜，在教会也是一样，你的意思你就说我的意思 that's ok， 对不对？你不要为了光环哈啊，为了影响力，然后就把神了啊！如果神真的没有的话，那你是该死啊，对不对？这个叫滥上，或滥用。有的人是骂人，随便用神的名骂人，那是另外一种。我讲这个是严肃的，是在重要的事情，在决定的时候，他就不知不觉的就说：“上帝感动我这样做，上帝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里面有没有滥上的部分？这个是可能我们要考虑哦，因为他这里把神的名都嗲出来了哈。好。这个到二十节，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十一节，雅各自知之明，至少他还知道他跟哥哥毛不一样多了哈。他这个很聪明，这个要处理啊哈。所以呢，父亲虽然视觉不好，触觉可能还好，一摸马上发现就会被抓包了哈。因为他竟然胆敢欺骗视力不佳的年老父亲。可能会受到咒诅，因为在《生命记》有讲哦，如果你对爸爸怎么样，我们看《生命记》二十七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好，轻慢父母的要受咒诅，百姓说阿门，好，十七节，啊，这个乱离人家地界的也是阿门，好，十八节，好，这个说什么？使瞎子误导了，误导瞎子的要受咒诅，他换了这一条。还有换了十六节，因为他没有尊重爸爸，他骗爸爸。第二，爸爸眼睛不好，他误导爸爸做错误的决定，所以他换了两条，这个要受咒诅。百姓说阿门，所以雅各是换了这个问题哈，他也知道会受咒诅哈。刚才我讲过，他考虑的是，万一诡计被拆穿，就会受咒诅。他忘了考虑一点。万一诡计没有被拆穿，成功了，会不会受咒诅？有没有想一想？万一诡计成功了，会不会受咒诅？会还是不会？会啦！诡计拆穿被爸爸咒诅，诡计没有被拆穿被上帝咒诅，这样讲对吗？因为他明明是做错的事情，所以他逃不了咒诅嘛，怎么那么笨？只有想到万一被拆包被抓包，万一露马脚失败了就糟糕，那是没有错，可是万一成功也是糟糕啊。啊，既然这边也糟糕那边也糟糕，就不要做嘛，你干嘛呢？所以他们就说啊，信 doesn't pay， 就是说犯罪得不赏赐啦，欺骗得不赏识，因为不管骗成功骗不成功，你都有问题嘛。你骗不成功，你就被人家看不起嘛，人家就把你拆包了，对不对？你骗成功，上帝在上面啊，还有一个上帝啊，上帝你骗不了他嘛，所以你骗成功就犯了一个罪啊。你骗不成功，完了还好，因为至少没有骗成功嘛。哦，你想骗，但是没有成功啊，罪应该还轻一点吧。所以其实雅各跟他妈妈，这叫片面思考。我们很多时候 在做不对的事情，换他们一样错，我们只有担心被抓包，忘了说万一没有被抓包，其实结果更惨，因为你得罪的是上帝。就是约瑟在埃及不是被冤枉吗？然后后来他表现不错，然后那老板就是监狱长呢，就把他带到家里面去做总管，什么都管，只有老婆没有给他管。可是老婆就很喜欢他，觉得他怎么不管我，这个很糟糕，他家里什么都管就不管我，他真的是又英俊又漂亮，又比他老公看起来又壮，所以呢这个老公又出差，这个老婆就说，哎，我卡在边上在上了，你帮我抓羊啊，我没有那个料别亚嘛，那约瑟是奴隶啊，不敢不服务啊，就靠近了，这样抓羊啊，这个老婆就一把就抓过来，结果他的衣服是没有纽扣的，古代没有纽扣啊，就衣服就被抓了啊，一抓就裸身啊，约瑟就赶快跑啊，说被晒呀，啊，这样就裸奔啊，啊，这个小姐呢就抓到衣服啊，就很恼羞成怒啊，这个老娘难道不够好吗？为什么你不要呢？就骂他，那就跟他说没关系啦，没人看啦，就跟他讲没人看啦，约瑟说没人看，上帝在看，上帝在看，是那个意思吗？就说我们这一次呢，我老公出去一个月才回来，绝对不会被抓包，就说我们这个婚外情，这个一夜情一定成功的，你也爽我也爽，这样有什么不好？你也不必付钱，对不对？我说不行啊，你老公不知道，是说结果我讲那个故事吗？他把约瑟衣服呢就随手一抛，因为隔壁有那个旁边就有那个埃及的那个人面兽身像，他们的神明嘛，他说不要紧啦，我给包了，所以我神明没看啦，就是那个人面兽身就被那个衣服包起来，约瑟裸奔说不行啊，你神明没看，我神明有看，一面跑一面哭，皇天有眼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做一件不对的事情成功了，可是上帝在那里看啊，你不要以为你哦，所以不是说做被抓了就糟糕，她老公当然回来会打死她了，哈，啊，没有被抓的话也是得罪上帝，所以约瑟被上帝祝福有理由的，他在意的不是只有会不会被抓到，不是只有结果，而在意的是这个是不是得罪上帝，得罪上帝卖着。如果我们学会这样，可能很多坏事就不做了，因为很多坏事都是因为以为人家不会知道，我们就偷偷的做，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关于雅各的这个 No moral consideration, only pragmatic concern of failure, 这句话给你们好了，就是没有考虑到他道德的原则，哈 ，only他只考虑失败以后会带来实际上的伤害，他要做 damage control, 他要做伤害的控管而已。就是说我不要吃亏，我不要倒霉，但是一点没有想到说你换的是一个道德的原则啊，你那个不考虑，那个上帝处罚是考虑那个原则在处罚你，你只是考虑到说结果被发现会有不好的结果，这个是很遗憾，他的思想就是不全面，他这样是没有错啦，小心不要被抓包是没有错，可是要这样小心代表他做的事情是有问题啊，哦，是在上帝面前啊，上帝是你骗不了，就是遮不掉的嘛。这是雅各的问题，哈。好，那27:13，母亲利百加因为爱雅各心切，从小就喜欢他嘛，甚至愿意担当咒诅。这个我在讲过，这个就是那个界限的问题，哈。Boundary 不对，还有那个 enabling, 我们那个叫 enabling, 哈。这个你们可以去查，哈。在心理学就是说你帮助他做错了， 你帮他做错事情，处理他的结果，其实是让他下次更大胆的去犯错。所以你是加强他下次犯错的机会，这个叫 enabling， 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不好，就要让他承担后果，这个叫做啊，用祸果来管教子女的一个原则哈，就是小孩子做错事情，你不必打他，因为自然就有不好的结果在后面，那个结果你不要帮他扛掉就好了，让他去承担那个痛，他就学会，也不会破坏你跟他的关系，因为他自己带来的结果。但是你为了爱他，你就帮他把这个结果弄掉，结果他就失掉一个学习自己负责的一个机会。所以人自由包括一个就是要 responsible， 既然自己做决定，你就要承担你决定的后果，这个是要连在一起。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当中就学习，因为做不对的决定就有不好的后果，我们自己就学习说下次不要那么傻再做这种事情，因为结果不好嘛，所以就会学习长大。你不要把他那个学习的机会拿掉，不然你就是好像是爱他，其实是害他。好，所以我们的讲义，利百加爱雅各，所以就愿意承担后果，这是不好的。然后催促雅各不要再拖时间了，赶快把那两只回山羊羔抓进来。那雅各就心里瘫痪，因为妈妈拍胸膛保证嘛，他做靠山，然后他就相信哦，万一被抓包的话，妈妈会承担所有的咒诅哦，但这个不可能的，谁做的错，谁就是受咒诅哦。他以为说妈妈这样讲了就没问题了，他就去抓了，那妈妈就马上烤成美味。好，妈妈还都想到雅各没有想到的，十五节，就把他装扮，成为以扫的模样。这个 desirable garment， 上好的衣物，我讲过这个礼服啦，那是很棒的哈，那一生没有几件的那个，他把它留一件哈，就是这个时候要用。所以我说有预谋，这个也是一个例子，说他是早就计划好的啦哈。那这件衣服呢，有一个传说哈，这件衣服呢是亚当的皮衣，哇，这个不得了，这是上帝做的呢。你知道亚当夏娃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们用树叶遮羞嘛，上帝说哎，求求啊，没顾了哈，我杀一只羊给你们穿皮毛大衣，就穿起来，那件衣服是皮毛的嘛，他亚当死的时候就这个叫家传传家宝，这上帝裁缝师做的衣服呢，这个宝贝就传给他儿子，那儿子就传到第七代，就是宁禄，知道吗？ Nimrod，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章第九节，这是传说哦，这个不是圣经哦，太人的传说哈。好，宁禄呢是猎户，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是很勇敢的猎户，他不只会猎野兽，好像会猎人头，以前在宁禄有稍微讲过哦，但是古代是代表英勇，所以很多那个飞机哦，那个战射机哦，上面就写 Nimrod，因为他是勇敢的战士哦，就是不怕那些野兽的哈，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就变成一句大家都知道的 Nimrod， 代表是英勇哦，勇敢这样。那这个英勇的猎户呢，照他们的传说就是说，以扫比他还英勇，因为以扫有弓有箭，所以他有一次呢就去跟宁禄打仗，就把宁禄的头砍了，然后呢就把他那件皮衣，就是亚当的皮衣，就拿过来。就变成他的啊，这是犹太人的传说，所以这件上好的礼服是有来头的啦，哦，是很宝贵的，这是犹太人的传说哈，就把亚当啊，把宁禄啊都拉进来哈，这个要代表就是以扫是比宁禄还英勇的猎户哈，所以他是一个上战的哈的一个猎人呐哈。好，所以这个传说就是说以扫就杀死宁禄，然后把那个皮衣带过来。那后面我说有人认为那是衣服哈，有那个以扫的体味，这样可以啊增加让那个以撒容易相信说啊，其实拼起来的丢啊都有点老大的味道哦，它有特别的味道，有人是这样讲哈。那16节17节，母亲利百加更进一步处理雅各的那个担心，就是那个毛毛跟冠冠的问题，他就把山羊羔的皮呢就包在雅各的双手还有脖子光滑的地方，让以撒摸的时候被误导，所以他用很多方法来误导 误导这个爸爸哈，然后就把美味还有甜点放在雅各的手中。好，十八十九节，雅各进去父亲以撒的帐篷，就开始骗他 ID safe， 他是以扫，然后请爸爸吃野味，这个也不是野味，他也不是以扫哈。那我后面就讲说，一个谎言常常要更多的谎言来保护了，来掩饰哈。第一个，他冒充 ID； 第二个，爸爸没有吩咐他；第三，他没有出去打猎；第四，他拿进来的也不是野味。到二十节更可怕，连上帝都搬出来了。啊，在这里呢，这个爸爸有尽他的可能哈。啊，这个要谈到一点那个，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的是假的？你怎么知道？人家跟你买东西，给你一千块，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真钞还是假钞？你怎么确定？你就在那边看啊，摸啊，用什么什么光照啊，然后用一个笔画一画，有没有？其实都是什么？用你的眼睛，这样讲对吗？来判断，有的更进一步，闻一闻啊，用你的嗅觉，哦，摸一摸啊，那个材质有没有？哦，触觉。这个我们叫什么？叫做五官呐、啊，五觉啦、啊。就是我们要跟外面确定那个东西是什么真相的时候，这是我们依靠的。那这个叫实证主义或是经验主义啦、啊。以撒是这样的一个人哦，他很小心哦，他听，他看，看是没有办法的跨不完嘛哈、哦。这个看的部分，所以他就尽量用他的听觉，用他的触觉，用他的嗅觉。还有他尝味道，看那个煮的是不是他老大的野味，所以他五觉都用。最后他被骗的可能是嗅觉了，还闻到，他说啊，是因为听觉是有问题嘛？这个雅各装的不像，声音装的不像，所以爸爸其实是他就奇怪，他说爸爸说这乱了、啊，老翻颠嘛，我奇怪嘞，听起来是雅各的声音，摸起来是以扫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复合体啊？怎么有这么一个人呢？对不对？那可是跟他对答又对啊，因为我是偷偷的跟老大讲的，他好像都对啊，而且是他妈妈偷听的嘛。哦，那个对答如流都没有问题啊，那奇怪。后来说你靠进来，你们别品矿买的哈，有他的靠近，结果一闻啊，对啦，就开始祝福。所以你看他那个祝福是闻了以后，他用最后一招，他确认。即使是被骗了，他以为这个是对的哈。哦，你看，啊，再往前一点，再来。好，以撒对雅各说：“你进城来，我望看麦啊，你哈，我恁爸望看麦啊，过来。那好吧，就给他摸啊。那他摸了，他说奇怪呢哈，啊，声的老二的声，啊，手那老大的手，啊，这是什么东西呀、啊？哈，那都混乱了。”好，再来，那变不出来的，他手上有毛，然后就要给他祝福了，然后最后要给他祝福，他还没有祝福哦，祝福没祝福，他想想还不安心，再来一招，好，再来，你敢真正是老大哦？这个第二次问了哈、哦，第一次问他说是啊，他再问你真的吗？你说我大故事我 yes 哈、哦，恭喜啦，过来，后来我回家，我看那个味道怎么样。他吃的，你看他不止吃的那个肥类哈，还吃了甜点，还有酒。你看，酒喝了大概就话就开始讲了嘛，一般是喝了酒就开始讲话，不是吗？好，再来，好啊，金。现在不是去靠近了，他要闻了，知道吗？你这样再来，他就上前跟父亲亲嘴，他的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有人说不是香气是臭气哈。这个就是味道了，他衣服的味道，他马上就给他祝福。你看，我的香气好像耶和华是他的祝福，是在闻了以后才祝福。在前面他还是在那边半信半疑，因为怪怪的，就是不一致了，那个资讯不一致。好，这个谈一下这个 empirical science 哈、哦，我们现在的医学是强调 empirical science 哈、哦，就是实证主义。Empirical evidence 现在的医学叫做实证医学了 ，evidence medicine 就是你要拿出 证据出来吗？不是随便讲的啊，那个证据都是靠什么？靠我们的五官啊，你仪器检查到时候是靠眼睛去看的，哦，有一些心脏是靠声音去，哦，听那个声音的，医生有的还会摸，像中医很会摸，哦，就是那个脉啊，哦，就是用摸的，用闻的，有一些病有特别的味道，一闻就知道是什么病，一样，医生也是靠这个五官，可是这个五官会被骗吗？还是有可能被骗？特别是你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会让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会不会？会啦。你有没有搞过那个钥匙找不到的，回到家里，哎，你钥匙找不到了，那个钥匙就在桌上那里，但是你从来没有放在那里，知道吗？你固定都放在一个地方啊，那一天不晓得怎么紧张就放在那里，就在那里，你看来看去看来看去就找不到，因为你里面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外奢侈的拢坑底下嘛，一直找一直找，其实那个就在桌上，你看过去看不到，有没有这个情形？有，所以那个先入为主是很厉害的东西，要拿掉那个不容易，那个就是一个他们叫 conversion 皈依啦，要一个基本的改变，那个就是你原来的世界观，你的 worldview。你一直以为你不没有经过五官的验证，你一直以为就是这样子的，就会影响你五官的视觉哈。所以我们那个五官的证据不是绝对的准，因为我们有一个前置，我们有个 presupposition， 那个 presupposition 那个前置的假设会影响你的五官的知觉啊。那最清楚的就是耶稣的敌人哈，这些敌人不相信耶稣是上帝。他们一直认为不是，耶稣说好，那我就做一些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给你看。他就医病，他就赶鬼，哦，做了以后，那些人眼睛看到了，可是他们还是不信。为什么不信？他说这个是鬼王，是靠鬼来赶鬼，所以不是上帝。就说我凭着上帝给我的力量已经显这样给你们看，你们还是会把它解释成不是，知道我意思吗？你心里面已经先假设耶稣不是上帝来的，所以就算他做出上帝来的事情，你还是会把他说不是。像那个巧合也是一样，我说祷告祷告祷告，哎，上帝就是听我的祷告啊。不信的人说，哎，你好高明啦，哎，超度看啦。所以解释的问题不是五官可以处理的，那是你的前设会决定。你怎么看你的五官的经验是由你的前设来决定的，这个我们都逃不掉，包括我，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都有很多前设，万一前设错误的话就很难改变，哦，需要很大的挫折以后才会，我们才可能会改变，哦，好，那这个是因为刚才我讲过他用那个五官，哦，去确定嘛，哦，那21节是用触觉，然后22节、23节，他就是开始就搞糊涂了，然后不放心。24节再问一次，那雅各就硬着头皮再撒一次谎。然后经过查案以后，最后被骗了，相信这个就是以扫。然后再来要亲吻，哦，后面我写说可能是要用气味来确认。那确认以后，如果转过来，你看他就是给他祝福了哈。以扫从手闻到衣物上的香气或是气味，就开始祝福哈。所以那个香跟祝福是有关系的啦。如果就是说，在拜拜的时候，我们都喜欢烧香，就是希望那个神明一闻到那个香味哈，就心凉鼻透亏哈，就很高兴，就给你祝福了。那女孩子约会很喜欢弄香水是一样，就希望男孩子闻到香水以后就看你很漂亮，就给你祝福，就对你很好。所以这个嗅觉是影响我们很重要的，特别是亲密的关系，嗅觉是一个重点。所以香水卖很贵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就会让人失去理性，然后就跟着鼻子走。在这里看到这个爸爸一直要求证，一直求证，到最后就被那个嗅觉一闻到，他就说 OK， 好，祝福。我们来祷告。所以说谢谢你，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家庭，他其实是 上帝你所祝福的家庭，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还有是一个很好的姊妹，啊，那么有爱心，那么勇敢的一个姊妹。可是他们也是人，他们有他们的软弱，有他们的缺点，有他们的偏爱。我们来看见这些情况，这些软弱演变到最后，当以撒以为他就要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演出这一场全家人各怀鬼胎在那边尔虞我诈的一场戏。主，我们也要向你祷告，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故事当中也看到我们的一点点的影像在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像我们刚才所唱的歌一样，我们会用多一点点的爱来跟我们的家人相处，而少一点点的算计，帮助我们建立互相信任、互相扶持的关系。我们要结束了，今天下午每一个人回家的时候，求上帝祝福跟带领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谢谢。